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0年被中共迫害至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们，屡遭迫害，湖北刘真丽再被冤判六年，辽宁李桂芝、王艳杰被非法绑架关押。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0年至少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监狱、看守所、派出所等场所被迫害离世，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并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被非法关押，继续遭受着中共迫害。自从1999年7月江氏集团利用中共施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以来，中共监狱高墙之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每天都在发生，这些罪恶一直被中共极力掩盖着。2020年爆发的疫情更给中共监狱、看守所洗脑般的掩盖罪行提供了借口。2020年大陆几乎所有的监狱、看守所都关闭了家属会见通道，这样致使法轮功学员在狱中的真实迫害处境家属一无所知。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平度市65岁法轮功学员关中基于2020年4月被送进医院，心脏严重衰竭，生命危险。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法轮功学员高满堂被非法关押在陕西省渭南监狱第16监区，人已经半身瘫痪，身体非常消瘦，只能坐着轮椅。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俊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监狱，在疫情期间孙俊被关押在小号，狱警指使犯人蒙着他的头部殴打他，孙俊的生命时面临巨大危险。四川省乐山市法轮功学员陈志莲在成都女子监狱被毒打至颅骨骨折，导致颅内大出血，头部多处受伤，生命垂危，现被非法关押在四川司法警察医院，至今不让家属见面。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庆登2019年4月17日和老伴被劫持到乐清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0年3月被非法判刑7年，关在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黄庆登的老伴被释放，上个星期监狱人员打电话跟家属说黄庆登在医院抢救。原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经处造价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向阳一直在天津港北监狱绝食反迫害，听说前几天他被送往监狱医院，各个器官衰竭，生命垂危。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张中一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被迫害至严重胆囊炎症状，监狱向家属下病危通知却不让家属会见，张中一现已被送到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继续迫害。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赖志强在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二监狱遭受严管迫害三年多，2019年被迫害出脑血栓症状，躺着动不了，长期插着胃管，天天被灌食，也不给水喝，家属曾多次到冀东监狱要求会见，均被狱方无理拒之门外。赖志强被送至唐山市协和医院所谓治疗一个多月后再次被劫持回监狱，所谓治疗期间赖志强的脚上始终带着重重的脚镣。吉林省扶余市法轮功学员刘庆被警察绑架，在看守所被毒打得生活不能自理，后被非法判刑11年，现在吉林省第二监狱遭受迫害。刘庆的家人曾接到吉林监狱的电话说刘庆病重，医生对家人说刘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福建省福州市法轮功学员张晶在福清监狱被迫害，再度命悬一线，狱警打电话告诉他母亲说张晶有生命危险，要求他母亲到医院签署承担责任书，母亲到医院后 狱警不让见张晶，只要求签责任书。老人家悲愤地说，张晶入监时身体健康，是你们监狱把他弄成这样，你们要负责。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黄华杰被劫持至广东四会监狱后，狱警指使重刑犯毒打他至口鼻流血，为了阻止他喊法轮大法好，甚至把他整个人倒立着抱起来，头朝下，脚朝上，头往地板上撞。现在黄华杰的伤情很严重，被送去医院治疗。广东省揭阳市法轮功学员林介平女士在广东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电解质紊乱，低钾低钠，出现昏迷，家属要求保外就医。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法轮功学员刘珍丽女士在2019年10月15日在自家门口被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后被法院枉判六年。刘珍丽今年40多岁，原是武汉东西湖新沟镇棉纺织厂职工。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刘珍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曾经三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2014年曾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武汉市宝丰路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10月15日刘珍丽买菜回家，在家门口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近日获悉，刘珍丽于2020年12月被非法判刑六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新民法轮功学员李桂芝和王艳杰两位女士2021年1月20日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沈阳浑南第二看守所隔离。2021年1月20日沈阳新民公安局国保大队指使各派出所骚扰抓捕当地法轮功学员。李桂芝和王艳杰下午三点在李桂芝家门口被西北街派出所绑架，李桂芝的丈夫祖伟下落不明。李桂芝今年52岁，一直从事家政行业，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李大姐，在家中善待公婆，是难得的好儿媳。因为她不计个人得失，总是把方便和利益让给别人，做事为别人着想，深得同事的尊敬。现在李桂芝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丈夫祖伟下落不明。王艳杰今年57岁，被中共警察绑架后，他的80多岁的老父亲着急上火，寝食不安，天天等着女儿回来给他做饭吃。因为这十几年都是王艳杰照顾老人的生活，还有80多岁的婆婆也在等着他的照顾。老人家身体和眼神都不好，一直都是王艳杰给他做饭。现在王艳杰被非法关押，家里的老人无人照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0年被中共迫害至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们，屡遭迫害，湖北刘珍丽再被冤判六年，辽宁李桂芝、王艳杰被非法绑架关押。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0年至少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监狱、看守所、派出所等场所被迫害离世，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生命垂危， 并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被非法关押，继续遭受着中共迫害。自从1999年7月江氏集团利用中共施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以来，中共监狱高墙之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每天都在发生，这些罪恶一直被中共极力掩盖着。2020年爆发的疫情更给中共监狱、看守所洗脑般的掩盖罪行提供了借口。2020年大陆几乎所有的监狱、看守所都关闭了家属会见通道，这样致使法轮功学员在狱中的真实迫害处境家属一无所知。据民会网报道，山东省平度市65岁法轮功学员关中基于2020年4月被送进医院，心脏严重衰竭，生命危险。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法轮功学员高满堂被非法关押在陕西省渭南监狱第16监区，人已经半身瘫痪，身体非常消瘦，只能坐着轮椅。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俊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监狱，在疫情期间，孙俊被关押在小号，狱警指使犯人蒙着他的头部殴打他，孙俊的生命时时面临巨大危险。四川省乐山市法轮功学员陈志莲在成都女子监狱被毒打至颅骨骨折，导致颅内大出血，头部多处受伤，生命垂危，现被非法关押在四川司法警察医院，至今不让家属见面。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庆登2019年4月17日和老伴被劫持到乐清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0年3月被非法判刑7年，关在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黄庆登的老伴被释放，上个星期监狱人员打电话跟家属说黄庆登在医院抢救。原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经处造价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向阳一直在天津港北监狱绝食反迫害，听说前几天他被送往监狱医院，各个器官衰竭，生命垂危。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张中一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被迫害至严重胆囊炎症状，监狱向家属下病危通知却不让家属会见，张中一现已被送到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继续迫害。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赖志强在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二监狱遭受严管迫害三年多，2019年被迫害出脑血栓症状，躺着动不了，长期插着胃管，天天被灌食，也不给水喝，家属曾多次到冀东监狱要求会见，均被狱方无理拒之门外。赖志强被送至唐山市协和医院所谓治疗一个多月后再次被劫持回监狱，所谓治疗期间，赖志强的脚上始终带着重重的脚镣。吉林省扶余市法轮功学员刘庆被警察绑架，在看守所被毒打得生活不能自理，后被非法判刑11年，现在吉林省第二监狱遭受迫害。刘庆的家人曾接到吉林监狱的电话说刘庆病重，医生对家人说刘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福建省福州市法轮功学员张晶在福清监狱被迫害，再度命悬一线，狱警打电话告诉他母亲说张晶有生命危险，要求他母亲到医院签署承担责任书，母亲到医院后狱警不让见张晶，只要求签责任书。老人家悲愤地说张晶入监时身体健康，是你们监狱把他弄成这样，你们要负责。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黄华杰被劫持至广东四会监狱后，狱警指使重刑犯毒打他至口鼻流血，为了阻止他喊法轮大法好，甚至把他整个人倒立着抱起来，头朝下，脚朝上，头往地板上撞。现在黄华杰的伤情很严重，被送去医院治疗。广东省揭阳市法轮功学员林介平女士在广东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电解质紊乱，低钾低钠，出现昏迷，家属要求保外就医。 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法轮功学员刘珍丽女士在2019年10月15日在自家门口被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后被法院网判六年。刘珍丽今年40多岁，原是武汉东西湖新沟镇棉纺织厂职工。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刘珍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曾经三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2014年曾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武汉市宝丰路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10月15日，刘珍丽买菜回家，在家门口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近日获悉，刘珍丽于2020年12月被非法判刑六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新民法轮功学员李桂芝和王艳杰两位女士2021年1月20日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沈阳浑南第二看守所隔离。2021年1月20日沈阳新民公安局国保大队指使各派出所骚扰抓捕当地法轮功学员。李桂芝和王艳杰下午三点在李桂芝家门口被西北街派出所绑架，李桂芝的丈夫祖伟下落不明。李桂芝今年52岁，一直从事家政行业，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李大姐，在家中善待公婆，是难得的好儿媳。因为她不计个人得失，总是把方便和利益让给别人，做事为别人着想，深得同事的尊敬。现在李桂芝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丈夫祖伟下落不明。王艳杰今年57岁，被中共警察绑架后，他的80多岁的老父亲着急上火，寝食不安，天天等着女儿回来给他做饭吃。因为这十几年都是王艳杰照顾老人的生活，还有80多岁的婆婆也在等着他的照顾。老人家身体和眼神都不好，一直都是王艳杰给他做饭。现在王艳杰被非法关押，家里的老人无人照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慈悲救度众生中提高心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7号。修炼中不管还有多少人心尚未修去，我这里把在大法中修炼提高心性方面的事情写出来，向师尊、向全世界的同修们汇报。那天早上在给师父敬香时，我就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赐予我以智慧讲真相，多救人。那天出去的时候，怀着慈悲的心态，纯净的心情，背着师父的法，沐浴在师父的佛光里。每天都能遇到很多感人的事情与提高心性的事情，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 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真是这样的，将真相过程中就像云游一样，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听明白的都会感谢我们，我们就告诉他应该感谢大法师父，是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当然也有受中共邪党毒害很深的人骂我们，打我们，还有的吐口水，讽刺的，我们都不与他计较，觉得他们太可怜了，没能救了他，我们心里也很难受。一，修取争斗心，怨恨心。记得一天遇见一位70多岁的大姐，我很热情地跟她打招呼，给她讲大法的真相，告诉她法轮大法好。没想到她受中共恶党毒害太深，不但不听，还火冒三丈，挥手就给了我一拳，嘴里还说三道四的，还赶我走，不走就要打我。我当时守住心性，没有跟她一样，也没有怨恨她，只觉得她好可怜呢。我微笑着想再给他讲清楚些，可他太激动，不理智。有人就劝我，你走吧，别跟他讲了，他这种人是不被救度的。我知道我是谁，我是大法弟子，是不会跟常人一般见识的。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都要向内找。今天遇到这件事是去我的什么心呢？哦，就是我的争斗心，怨恨心。哦，我还有这些人心。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不被常人心所带动，不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做我们该做的事，继续讲真相，救度有缘人。二，法轮大法就是好。七月初的一天早晨起床，看到外面下雨了，我心想不管什么天气都不能阻挡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事。吃完饭后雨还没有停，我带着雨伞照常出去了，救度着有缘人。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骑着踏板车。我走到她跟前，告诉她说，妹妹，雨天路滑，骑车要注意安全，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幸福。她听后一惊，马上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为什么迫害人家？人家都说是好人，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就是江泽民不是个东西，迫害法轮功。我问他，你做了三退了吗？他说他早就知道了，也已经做了三退了，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又重复念了好几遍，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我被他的善念感动得泪流满面，向他核实，谢谢他如此对待法轮大法，告知他一定会得到福报的。三，老人向我敬军礼。一天走在公交车站旁，一位80岁左右的老人在台阶上坐着，我走过去跟老人讲真相，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命能保，听说过三退没有？他说不知道，没听说。我就详细的给老人讲了大法的真相，三退保平安，保命的意义。老人听明白，并告诉我他的真名，他入过党团队，还当过兵。我就用他的真名把他的党团队全部退出来，并嘱咐他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诚则灵，你会得到福报的，祝您老身体健康，幸福平安。老人高兴地说，谢谢你。我说别谢我，谢谢大法师父吧。这时老人颤颤巍巍地要起来，我就扶了老人一把，把他拉起来了。等老人站好时，突然向我正式敬了个军礼。当时我非常感动，忙扶着老人说，别这样，这是人明白哪一面做出的真实举动。我在心里默默地谢谢师父，是师父在救人，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师父就把威德给了我们。四，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中共病毒全世界大爆发，感染了很多人，也死了很多人。在这时就是考验大法弟子能不能走出来，与旧势力抢人救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 讲真相救人就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史前大愿。讲真相救人度众生，就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疫情凶猛，救人不怠。七月末，我们地区又爆发了疫情，大街上见不到几个人。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像常人那样待在家里，必须做好我们的三件事。我还照常每天必须出去救人，不论是什么天气，依然走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听师父的话，多讲真相，多救人。一天走在一个车站，看到一个妇女在等车，我就给她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有奇效，成念九字真言，瘟疫不上身，多过这次大劫难，三退保平安。她听完后高兴地说，我都三退了，也是你们大法弟子给退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你们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迫害你们，你们还那么虔诚地信，做着你们的事，你们也太了不起了，我真很佩服你们。说着还向我合十鞠躬。我被他的善心感动流泪，也合十向他还礼，并告诉他，这都是大法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要感谢就感谢大法师父。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能躲过这场大劫难。他还跟我多要了几个护身符，说要送给他的亲戚和朋友。感人的事，神奇的事还有更多很多，比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给对方讲明白了，问对方贵姓大名，很多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毒害迫害等都不愿告诉真名，我就问对方贵姓，给他起个化名，可是巧的是很多都是他的真名，他听后很震惊，我就叫这个名字。我说，你认识我吗？他说不认识。我说，我也不认识你，这就是天意，这就是神的安排。他就高兴地用真名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远多长，我会依旧做着我们该做的三件事，修好自己，不辱使命，兑现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土耳其大法弟子在疫情中讲真相的体会，理智讲真相，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作者土耳其伊斯坦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7日。自2020年3月份以来，因为中共病毒的肆虐，很多国家相继实施隔离政策，我们国家土耳其也属其中。由于宵禁、社交距离等规定，以及民众恐慌的情绪，我们无法像以往一样在公共场所举办讲真相的活动，于是开始尝试一些新的方式向民众传播真相。第一部分，在网络上教功。看到有另外国家的学员通过社交媒体在网络上向民众教功，我们也准备仿效，但是我个人觉得要谨慎，因为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准备了一个讲稿，告诉大家我们只是志愿者，这门修炼只有一个师父，他就是李洪志师父。我们引导大家先浏览法轮大法网站，然后在网络上教他们练功。我参加了第二次的在线功法展示，有200多人实时观看，之后的24小时中有大约2000人观看了这个教功的视频录像。我们之前的任何活动都未曾在如此短的时间接触到如此多的世人。我知道师父在帮助我们，但是心里仍存疑虑，总是有疑念，我们这样做有没有错呢？第二部分，一个梦转变了我的观念。在下一次功法展示之前，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一艘巨大的游轮在我家门前的马路上朝我驶来，游轮上几千人看向我，朝我招手，面带微笑，貌似在向我道谢。醒来后，我悟到这是来自师父的点化，头脑中的疑问一扫而光，感到祥和平静。师父在各地讲法二， 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无论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采取的任何一种形式，你所投入的和你采用的办法都是在正实这法，都是在讲清真相这条路上往前走着，而且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理智。我的理解是，无论我们用何种方式去讲真相，只要我们是理性的，是会起到很大作用的，我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第三部分，发正念的体会。在接下来的那个礼拜，我做了另一个梦，我又看到了之前梦到的那个街道，周围空空如也，我听到天空中一些生命在聊天，可是我看不到他们，他们好像指着我住的街道说，看，这是整个伊斯坦堡唯一一条没有小偷的街道。一直以来，我发正念的时候，我不自觉地也会给周围的人发正念，清除那些让人们做坏事的因素。有时我会担心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因为很多同修说，我们应该把正念集中在清除中国大陆的邪恶，不要想其他事情。在那个梦之后，我的忧虑释然了。当然，我会集中念力清除中国大陆的邪恶，解体旧势力，但同时，我也会清除围绕在自己周围的邪恶。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过我们说，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之中救人急》，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吴晨。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1月27日。第一部分，回老家送真相劝三退。得到武汉封城的消息，心中突然变得紧张而焦虑，仿佛大淘汰已来临，担心那些不明真相的众生被销毁。于是我冲破所有的顾虑和人心，在腊月三十下午带上护身符和天赐红符的资料，以提前拜年的形式来到老家叔叔伯伯家讲真相劝三退，家家送上天赐红符的真相资料和护身符，一一叮嘱他们好好看资料，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天下午劝退近20人。第二部分，救度一方的众生。师父在经文至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疫情蔓延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恐怖，封路封小区的管控越来越严，先生也不去上班了，时刻在家盯着我，不能出门。除了在家学法外，心里很着急，老在家里关着不能救人怎么办呀？要是有资料就好了，刚好送周刊的同修给我带来了资料和不干胶。再次感谢那些走在前面没被邪党封锁住的同修们，他们突破人的观念，冒着街上捉人捉车的风险，每个星期都及时将周刊送到我手里，我再想办法传给别的同修，让我们依然能在明慧交流的这个平台上与全世界的同修心连心。有了资料和不干胶，我便智慧地与隔壁小区的 A 同修配合，他到我们这边正好有个洞口能过来，以买菜的形式出去贴不干胶和散发资料。后来同修有其他的事不能来，我便一个人出去。因我所在区域范围较大，涵盖几个小区，有大面积的单门独院住户，也有很多部楼梯电梯房。一般上午外面聊天的买菜的流动人员较多，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外面太阳大，午饭后人都在家休息。我戴上口罩和太阳帽，穿上轻便的平底布鞋出门，一次带30到50份，做几个单元就回家，下一次又换一处，轮流换着地点，每次从顶楼一层层往下坐，边坐边发正念， 几乎很少碰到人。同修配送的资料内容丰富，封面精美，还配上漂亮的包装袋，世人得到一定会珍惜的。同时出门还随身带上不干胶，找进出人员较多又不是很张扬的路段，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不干胶贴在光亮显眼的地方，远远看去，金光闪闪的大字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能保留较长时间不被撕毁。第三部分，否定旧势力利用家人的干扰。随着小区的管控放松，将真相发资料贴不干胶，恢复一时取消的学法小组。正当我投入到正法的洪流中，突然接到老家的电话，告知83岁的公公骑自行车外出办事，被一辆面包车撞飞，先生火急火燎，开车直奔骨科医院。他边开车边不停地唠叨，家里说撞得好狠，撞飞了，叫救护车拖去急救，80多岁的老人，那意思后果不敢想象。坐在副驾驶的我，心里没有先生的急躁，知道是自己遇到关了。我异常的淡定和沉着，不停地安慰先生，让他不要着急，要冷静，开车注意安全等，一边打电话给那里娘家的姐姐去医院帮忙处理。因复工后家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当时只有70多岁的叔叔陪同救护车去医院，一边通知在另一个镇上班的堂弟去现场接待交警，同时通知先生的两个妹妹到医院。我边处理事情边梳理自己，心里想着，正当救人的关键时刻，公公出这样的事情，不是对我的干扰吗？公公明白真相，退了档，还看过大法书，把护身符放在枕头里枕着，十多年都好好的。80多岁的人精神状态像年轻人，在老家种地，边照顾有中风后遗症的婆婆。此时公公无论是出人命还是致残，二老都会拖累我，干扰我不能有足够的精力做好三件事。这样的结果我绝不能要，是旧势力在做坏事，我绝不承认这种安排。思路清晰了，我立刻求师父帮忙，并发正念，解体利用家人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来到医院，所有检查结果都出来了，除小腿和耻骨骨折外，一切都是皮外伤。我常常舒了一口气，心中暗暗感谢师父。事后还真的有些后怕，80多岁的老人被撞飞几米远，只受这点轻伤，让所有人都惊叹是不幸中的万幸。此时的我将坏事变成好事，和知情人将公公是相信大法出现的神奇，将积善之家必有善报，肇事司机和同伴是两个20几岁的小伙子，所有人怪他开快车了。我上前安慰他们，不要担心，我们是厚道人家，一切都好商量，只要能出院，我们就会回去调养，不会为难他的。叮嘱他们以后开车要注意安全。俩小伙儿见我和善，便主动称我为阿姨，并与我交流。我趁机理智地给他们讲了真相，送上护身符，并把他俩劝退了。因请了护工，我和先生处理好医院的事情就回家了。隔天，我炖了西洋参排骨汤给公公送去。一进门，我笑容满面来到公公床前，汤还没放下，隔壁床位60多岁的大叔高声说，刚才你公公还在夸媳妇儿好，媳妇儿就到了，这一看媳妇儿还真是好，我家媳妇儿怎么不孝道。他一旁的女儿也附和着。我盛了汤端给公公，接着用方便碗顺便盛给隔壁床大叔一碗，他不好意思接，我送到他手里，劝他吃了恢复得快些，是西洋参汤。我自己也盛上饭菜，边吃边与他聊，说现在时代变了，社会教育有问题，传统的东西都被破坏了，顺势讲到我是学法轮功的，要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因病房太杂，先生催我快走，没来得及劝退，但愿他还没走，等我再去探望公公时一定要劝他三退。师父要求我们遇事向内找，公公车祸后，我不断剖析自己，找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抱怨心。因公公婆婆年事已高，婆婆中风6年了，后遗症让她半身不遂。虽然他们在农村老家不与我们同住， 可依然时不时有这麻烦那麻烦的，三天两头有电话过来。我和先生总是两头跑，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和先生都已是奔60的人了。先生头发已是花白，压力大了，自然会有抱怨。我虽知道是姻缘关系，是让我修的，可心性不好的时候难免有怨言，提起家务事就会溢于言表。公公婆婆成了我心中的负担，甚至经常抱怨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大寿。唉，原来是自己没修掉的人心招来的，今后我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修除对二位老人的慈悲。一场大疫警示着世人，同时棒喝着我们每一个修炼人，珍惜这最后稍纵即逝，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时光，收救自己的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我是党员，赶快帮我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独自坐在长椅上，我走过去搭话。大哥，这块很肃静啊。我喜欢肃静，我可以坐下吗？他说完全可以。我说这个公园不大，人可不少，还真够热闹的。他只点头不说话。我们那公园就比较肃静，好像比这大点儿。啊，你老家那儿我知道，那个小城市建得很好，我去过。我这人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多说话，更不愿与陌生人搭话。我说，古语说得好，贵人话语迟，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像您这样的很多，尤其古时候。我非常敬重您，你什么文凭？你很会说话。我告诉他自己没有文凭，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说，你40多岁怎么能赶上文革？我说，快60岁了。他说，太不像了。因为每次出去讲真相，我都穿得得体些，目的是体现大法弟子的修为，也可以以此为话题，开门见山说，我们修炼法轮功的都很年轻。我告诉他，我在农村做了20多年的服装裁剪活，早些年浑身都是病，经人介绍，修炼了法轮功。因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论逆境还是顺境，都能坦然地面对。什么事不钻牛角尖，遇事先考虑别人的感受。他说，其实呢，你往这儿走，我就猜到你是练法轮功的了。好在你很聪明，没有让我立即退党。法轮功可能是很好，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国家的人练？在中国，你们就很走极端，全国人民都拥护某某党，唯独你们反党。我说，是共产党反对我们，把这1亿多的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推向人民的对立面。我们没有反对他，只是揭露他的谎言，目的是反迫害，救众生。我们说的是实话，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再嫁祸法轮功，以此为借口进行迫害，目的是让人仇视佛法，毁掉众生。他说，某某党挺好的，尤其习近平上台打掉了多少贪官，迫害你们是江泽民，不是习近平。我说，但是习近平上台并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各个监狱看守所还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过去窦娥冤、六月飞雪，今年的天灾层出不穷，北京、青海都出现了六月飞雪，上天在警示什么？是不是有更大的冤情呢？现在人进入高度的文明时期，但是在中国，对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却进行疯狂残酷的虐杀，甚至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出了这个星球上有人类以来最邪恶的事，叫我们怎么去拥护它？您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听到这些后，您还能说拥护它吗？他摇摇头，没说什么。我说，我知道有很多人说共产党好，哥，我没文化，但是要按我的理念观点，一个好的东西应该发扬光大， 就像法轮功红传了28年了，被迫害21年。迫害前台湾才十多万人学，迫害后发展70多万，而且还成立了明慧学校，从小就培养孩子按照真善忍做人，学会遇事先想到别人。在大陆现在人都自私到什么程度，人除了自己和钱外什么都没有。他说现在确实是这样，而且越演越烈。我又给他讲了许多真相，他说你知道的太多了。我说不多，您比我知道的还多，只是不想或不愿承认而已。他说是这样的。我接着说，因为共产党搞了太多的运动，中国人是最善良、最有同情心、最有骨气的民族。这些年来让共产党一次次的蹂躏，把中国人的意志、骨气磨没了。是共产党毁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光荣传统。我们明知道鸡蛋是鸡下的，如果共产党说是树上结的，人们都不敢说是鸡下的，恐怕说你反党。作为一个人来讲，活的岁数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得有价值和意义。人不是活在这块肉上，而是活在灵魂上，让自己的灵魂主宰自己。现在人民正在觉悟，纷纷选择善良，远离邪恶。最后我说，说了这么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衷心的祝福您和您的家人都能远离邪恶，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走向美好的新纪元。他高兴地马上站起来，双手抱拳给我鞠了一躬，说谢谢，我是党员，赶快给我退掉。这些年来我不知轰走了多少来告诉我真相的人，没有给过他们一点机会。我说给我们机会其实就是给你自己得救的机会，回去千万告诉你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一定要给自己机会听真相得救。不论大法弟子采取什么方式告诉你真相，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让好人一生平安，度过劫难。他说好，我今天没白来，与你这个法轮功弟子谈话，我感到十分震撼，今后我也活出样来给自己看。谢谢，谢谢李洪志大师能培养出这么大一群无私无我、不畏强暴、一心为别人的人。最后他再三叮嘱，你千万注意安全。我双手合十表示感谢。三，给不让张嘴说话谁说宠谁去的人讲真相。有一次在公园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同修，旁边坐着一个57、8岁的男人。我坐在同修的旁边，刚聊了几句，我说出我老家的地址，隔着同修的人就搭话，你们那地方我熟悉，发展得挺好。同修说你快过来吧，这位老弟谁说宠谁去。我和同修调换了位置坐下，他就问你那老远的跑来这儿干啥。我大声地说为了救你这样的好人我才跑这儿来的。他哈哈大笑。我接着说听说你谁说宠谁去，不听别人唠嗑，跟姐说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惹得你大怒。他说他们一见面就问你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团员，是不是少先队员，就是要赶快退出来，要是就赶快退出来才能保住性命，这不扯淡吗？我说啊，原来是这样，他们和你唠嗑有索取吗？比如向你要钱等等。他说白让我退我都不退，还要钱。我说在当今社会上，人们为了钱简直就是不择手段，哪有免费的午餐呢？可是却偏偏有这么个群体，顶着被抓、被打、被坐牢，甚至可能被活体摘取器官的危险，去告诉人怎么能度过劫难，却不图任何回报的人，他们是为了自己吗？如果要是为了自己，每天就在家多练几遍功，安安全全，又锻炼身体多好，何必惹得你们训来训去的呢？姐，我不训你，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是按真善忍原则修炼的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师父教导我们作为一个修炼人，遇事要先想到别人。现在是末法末劫时期，很多预言都预料到人类有大劫难，要淘汰大量的人，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有责任和使命把善良人挑出来。 因为确实有一批善良的中国人站在危墙下，而且这个危墙眼看就倒了，我们得冒着危险把他们拉出来。这个危墙就是共产党。怎么能是共产党？这个共产党是西来幽灵，好像黄皮子附体一样，操纵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邪恶政权，搞了无数次运动，乱杀无辜，残害死8000多万中国同胞。特别是这次对法轮功的迫害，找不到毛病，亲自导演自焚去嫁祸法轮功，以此来进行迫害，然后怕走漏风声，又把演自焚的人杀掉灭口。他的目的是让人仇视佛法，让人类全部毁灭。我告诉你，迫害佛法、诽谤佛法的罪有多大，下18层地狱都无法偿还的。当年耶稣在罗马帝国传法遭到迫害，那么强大的罗马帝国遭受4次大瘟疫，几乎被灭尽，这其中就包括仇视耶稣和他的弟子的人。你想想，共产党这个腐败政权迫害佛法，上天能不灭他吗？能让这个邪灵无尽祸害众生吗？人不知天知。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一块巨石，横断面上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很多专家都去考察，断面的字无任何人工雕凿的痕迹。中央电视台100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专题，但他们却隐去了一个亡字。现在这个图片已经成了当地风景区的门票，你有机会去见证一下。现在世人纷纷都在觉醒，上天也在给中国人机会。这么大的瘟疫从中国武汉爆发，却没有大面积毁灭中国人，也是因为伟大的佛法在中国传出，想要救更多的中国人，而不是政府隔离的好。天要变，人是挡不住的。现在有3亿6200多万退出中共，选择未来，等我们人数就够了，大淘汰马上就开始，时间太紧迫。杰忠心的希望你也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他当时没能三退，站起来抱拳拱手，谢谢。我再三叮嘱别错过机缘。过不多会儿，那人转了一圈回来，姐，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换位思考，假如你站在我这个角度上，你也会告诉我的。他说，那当然，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我什么都入过，请你真名帮我退了吧。二，众生急等得救度。状态好时，心里没有一丝自己的观念，只有让众生快得救的念头。救众生其实也不难，往往是被自己的人心挡住了。有一次在公园一大长椅子上，我给两边邻座讲真相，隔着那边的人站起来好几次往我这边张望，看得出来他很着急。等我给这两个人劝退后，我赶快过去搭话，哥，等急了吧？他说，可不是，听你说那事儿很严重的，怎么不跟我说？现在神给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他点头。我想劝他三退，话还没等说几句，他抢先说，快帮我退吧，我是少先队。我说，回去告诉家人也三退。他说，那是一定的。然后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高兴地走了。非常感谢师父给我开辟了一个个救人的环境，并给我开智开慧，使我在讲真相时能保持大法弟子应有的修炼状态，把大法的慈悲与殊胜传递展现给众生，使众生得救。非常感谢同修的无私的铺垫和整体配合，最终使众生顺利得救。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每一个环节如果达到法对自己所在层次中的要求，心态稳定，扎扎实实的用心救人，也就是照着师父如何救人的法的要求去做，救人的力度就大。当然要完全做好也不容易，不容易也得做好，因为这就是修。21年的修炼中，我存在很多的不足，如在人中形成的各种观念、利益心，不易察觉的各种执着心，正念有时不足，也错过了不少救度众生的机会。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加倍努力，珍惜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延续的每分每秒，在大法中修好自己，加大力度多救众生，不负师恩， 不负众生所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